坚定不移。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2年7月19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俄勒冈州塞勒姆所传讲的信息 Perseverant 翻译而成，读音编号620719E。
Everyone, that's right. Lord, I believe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Lord, I believe. Amen. Lord, I believe. Lord, I believe.All things are possible, Lord, I believe. And now, Brother Branham.
那咱们坐下之前，让我们仍然保持站立一会儿，让我们先来祷告。那今晚我想知道，在聚会的第二个晚上，有多少需求想要借着举手让神知道的？那你说，神啊，垂听我的需求。现在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再次就近你，你永远不厌倦听你孩子们的哭求，总是愿意回应，只要求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相信能得着我们所求的。主啊，今晚我们祈求在你的道中，借着伟大的圣灵，愿你消除一切疑惑的影子。我们祈求你回应每一个请求。我们知道我们会得着我们的请求，因为我们相信应许了这个的主。天父，现在我们求你拯救罪人，医治病人，坚固教会，让荣耀归你自己。今晚请帮助我，主啊，使我能成为被神使用的一个器皿，帮助这里的每一个人，使他们也能成为这样的器皿。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大家请坐。那看到有人把手帕放在了讲台上，那接受祷告，那我们相信这一点，那是我们的一项很大的施工，按手在手帕等等的上面祷告，那为生病还有受苦的人，我们相信这是符合圣经的，我们相信的是一条诫命，有一个例子，那保罗为手帕和围裙祷告，那把他们送给了生病的人，他们就得了医治。记得有一次在南非，那我注意到，我相信有照片在这本书里边，那么有种的大袋子，在美国我们被称作麻袋，那里面装满了当天的邮件，那单单是手帕就有好几千条。我为什么祷告？那记者说，巴丹弟兄非常迷信，那他为手帕祷告，那这只是表明那人们多么的不明白经文，他们对那神的工作那只是有身上的概念，那其实他们并不明白。那我曾在罗马，那我看到一位希腊的艺术家画出了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的样子，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描绘？天哪，那夏娃看上去就像个某种的史前动物，而亚当我这辈子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那只是表明属肉体的头脑那所勾勒出来的东西根本与神的荣耀不相符。我相信夏娃是地上有史以来最美丽的人，没错，因为她是由神亲手造的，那没有被罪触摸，而亚当是除基督之外所曾经存在过的最完美的男人，因为基督是第二个亚当，最完美的男人。但是属肉体的头脑那可以够像亚当的头如此大，那一个肩膀高，另一个肩膀低，而夏娃一条腿小，另一条腿很大，那头发垂下的，嘴巴歪着。哦天哪，无法想象圣灵会产生出这样的东西，但这表明了属肉体的思想进到里边时会发生什么。那如果我们让头脑偏离神的道，我们的思维那会同样的方式来运行的，那具有属肉身的概念， 那我女儿今晚在这，今天她说，那她想逗我，她说爸爸，我有达尔文进化论呢，想你读一下。我说谢谢你，我很多年前就读过了，那读一次就够了。但这本古老的圣经，我们永远都不会厌倦，那只会不断的浸泡在其中，将荣耀归给神。那我很遗憾，那今天早上整个教会那不能来参加我们的早餐，我们享受了多么奇妙的交通，那可称颂的圣灵造访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信息，哦，多么美好的时光，那围绕神的事情交通。那我知道昨晚我留你们有点晚，那我可能有点累了，那这是我连续的第九场聚会了，那早两次我就能够有点休息的时间了，但今晚那我想努力那尝试早点结束聚会，因为我知道你们是工作的人，那得回去上班，那我不想耽误你们。但是我很高兴今晚那人数有所加增，那这说明了大家有兴趣，那朋友们，那这在今天是很突出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知道那复兴已经结束了，我们都知道这点，火焰在减弱，人们的兴趣那正在消退。那我们经历过一场复兴，它持续了好几年，那历史表明一个福音传道人那通常那最辉煌的时期是头三年，那之后就靠那三年的声望活着，那之后这复兴会那不会持续太久，但这次的复兴已经持续了大约15年了，因为我相信这是最后的复兴了，我相信我们正处在末世的时期，我相信接下来就是把教会蒙拣选的人从组织里边拉出来，那一同带走，那他就会飞走，那因此我们在盼望那件事情的发生。但我们可以看到复兴的火焰在逐渐减弱，人们的兴趣也在消退，每个人都疲倦要睡着了，那兴趣已经没有了，那看着我们中间还有这么大的兴趣，这让我很激动，那知道俄勒冈仍然就活在燃烧，那愿神永远祝福你们，那让我们今晚尽全力的用神的道给他山峰，那知道当你给他山峰时，他就会产生出圣灵，那大能的疾风将重新让火焰燃烧，愿神应允。那为了节省时间，那对你们来讲话的真是太好了，我可以讲上好几个小时啊，但我必须留意节省时间，那过一会儿讲完道之后，那我要为这些的手帕祷告，那欢迎你们那把手帕带来，那我们很高兴这么做。那今晚我想让你们翻向啊，我这里一些的笔记那种简单的方式，那我想做的或者说努力要做的不是什么秘密，那是为在人们中间建立起个信心，那照达到一个伟大的高潮，那真正发生一些能够搅动整个地区的事情。那如今我们借着神的恩典在格拉斯谷做到了，那整群会众中没有剩下一个软弱的，一个都没有。那我并没有为病人祷告，那只是一直在建立信心，坚持在神的道上，在神的道的简易中，那用我简易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那人们紧紧地跟了上来，持守住了，那接着伟大的时刻就到来了，那会堂中的一切都被提升了起来。那在斯巴坎的那晚也是这样，那整个前排摆满了轮椅啊、担架之类的东西，那圣灵沿着那排来完全的运行，临到了每一个人，那都得了释放，那他们躺在轮椅上流着汗的等等，倾听着持守住那信心，只要抓着的，那他们寻求搞明白，过了一会儿圣灵突然间就降了下来，那直接临到那排，结果每个人都站了起来走开了。瞧，那我们人类的问题在于我们总是太匆忙啊，必须立刻就成就，不能再回来了。那当你有了这种想法，瞧，那在那儿你就会失去了，那你已经在失败的境地了，你没有任何的可以站立的地方，那你必须得有耐心，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啊，我喜欢这样，只要耐心等候着，那神从不着急行动，那他让希伯来少年走进了火窑之后他才动手，没错，那要带领直接走进了狮子坑，让耶稣直接下入了坟墓，他的魂都吓到了阴间，然后将他从无底坑中升起，直接穿过坟墓，切断了那魔鬼一切的通道，直接进入了荣耀中。肯定的，他并不着急行动，他是神， 行，那我们只是太急躁了，这是唯一的问题，我们错过了。那所以不要急，那等候观察倾听，拿起圣经来查考它，那看它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那就持守住，如果不对那告诉我，那我可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我们明白每一项的工作必须是圣灵的作为，那必须是神的工，是他的，那必须来自这本圣经，那我们不能够从某种概念或者推理当中来汲取任何的东西，必须从圣经中把它汲取出来。那若主愿意离开之前，我想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来讲一讲东方与西方相遇。那我其实在西海岸上下尝试讲这个主题，希望在离开这里之前能讲一次当东方与西方相遇。那然后若主愿意，我还想讲一次那神坚固的道。那若主允许的话，那今天我在那我的文件夹里边翻找了一下，那思考了一些的经文，还有一些的录音带的等等，那大约500篇主从他的道中所给我的信息或讲道。那接着今晚要站在讲台上，那依然需要祷告和查考。我认为任何人都应该把自己藏在一边，从神的更新当中走出他的书房去面对会众。我常想，如果我手里边有两滴耶稣基督实际的血放在一个杯子里，那我会做什么呢？那我会带着它极其小心的走路，确保不会洒掉。但你知道，今晚在他的眼中，我手中有着更伟大的，就是他血所买赎的，他为你们洒出了血。那么我该如何对待这个呢？那这是极大的责任，知道必须在审判之日为所说的每一句话做出交代。因此让我们真正敬畏的就近之道。现在翻开你们的圣经，我们来读他的道。我的话会失败，因为那只是人的话，而他的话却永不会失败。所以我们只要读神的话。那如果可以，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15章从第21节开始。之后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看呢，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儿子，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很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们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他却回答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敬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那是狗也吃他们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只是耶稣回答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痊愈了。那我想选从那里边取一个主题，那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那用30分钟来传讲。那我想用一个词儿，那围绕它来建立上下文，那这个词儿就是坚定不移。那坚定不移，那就是坚持不懈。那韦伯斯连说，就是要坚持不懈，那坚持不懈的实现一个目标，坚持不懈的从事你正在做的事。那历史历代那些对着竭力实现的目标有信心的人，都是坚持不懈的。你必须坚持不懈，你不能往后边一坐说我看看乔慧做什么，那你不能那么做。在能够坚持不懈之前，你必须对自己要努力达成的目标有信心。若没有信心，你就不会坚持不懈了。那历史历代的人那都那么尝试过，但是那并且一直都坚持不懈。但要想坚持不懈，首先你必须有信心，然后你必须知道信心来自于 哪个源头。那很多人一直在错误的事上坚持不懈，那结果总是错的。尼禄想建一座高塔，他坚持不懈，但他并没有完成它。尼布甲利撒想要一座不朽的城，但他并没有实现它。但你瞧，要想坚持不懈，那你必须先把自己摆正，那站在正确的位置上。那不久前，一位宝贵的朋友，一个医生，他到我家，那一个很优秀的人。那如果你想就此事写信给他联系，那他的名字是山姆阿德医生，那地址是印第安纳，那爵士维尔是瓦尔街加枫树街，那或啊瓦尔街加市场街，那头一所诊所，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们曾是校友，他是东部最优秀的医生之一。那房子里边挤满了要接受祷告的人，人们不断的进来，从各处赶来接受祷告。那我妻子那进来告诉我，说 Billy 那阿德医生来了。我说把他带到书房去呢，其他房间里边有人了，等他到书房我会尽快见他。当时有个从路易斯维尔的沃奈特街宣教进行会来的，那他的脾上得癌症，那已经做过手术了，但是没有用，那女儿快死了。那如今他得救了，那癌症也得了医治。那时候我正在接待他，要看出在那件事上对我说什么。那于是后来我们进去那见那山姆医生时，那的双手交叉就坐在那里边，那个非常好的人，他是为我儿子彼得保罗接生的医生，那么是很好的朋友，那他在我家吃过饭，那等等，那我们是亲密的朋友。他说比尔，我想问你一件事。那我们彼此之间足够熟了，那我不必称他为医生，我只叫他山姆，他叫我比尔。他说比尔，我想问你一件事。他说你觉得这个城市怎么样？那你不觉得他需要一间诊所吗？我说肯定的，任何城市都需要诊所，需要好医生。他说那我相信这座城市需要。我说我也相信山姆。那他说那么你认为我配拥有一所诊所吗？我说你在考虑这个吗？他说是的。我说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医生能更配得拥有这间诊所的。那他是个外表粗犷强硬的家伙，那但是那我总称他是一只海龟，的内心柔软的外面坚硬，那只是他用来包裹自己的外壳，神知道一个人的心。那每个人都说大叔的扫罗也是个难对付的人，那神知道他的心。教会选择了马提亚，我们发现神使用了保罗，那个鹰钩鼻子那坏脾气的犹太人，那从他里面造出了某样的东西。那所以那这个人说，那我想要这间诊所。那你知道比尔，我想侍奉主，但是我只是太刻薄了。我说我不敢这么说。他说当我竭力在工作中为主做一些事儿，那他说那有些黑人来找我，他们需要做手术，但他们没有钱。那你知道我还是给他们做了手术，那只是认得任何没钱的人，不管怎么样他都会继续给他做手术的。他是个著名的外科医生。我说我相信这个。他说我想问你这件事儿，你能为我求问主吗？我说行，肯定的。他说我得到了一个，那人认为诊所应该建在什么地方。我说我不知道。我说如果你再退后一些，那是个容易发生洪水的地方，他们建了一道防洪墙，那我说我会选择在防洪墙的这边。他说是的。他说有一个那某个角落有个很大的地方。他说但是殡仪馆已经得到那个地方，他们要建一个殡仪馆。我说那下面的那个法奥石油公司怎么样？他说那儿也被占用了，他们要在那建一个冰淇淋工厂。他说比尔，我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地方。他说但是有人比我抢先了一步，是肯塔基一位年长的女士，那地方在老圣学院的下面。那他说那我知道那有一个老人家那对他有点好感，你知道吗？我相信如果给他300块钱，那他是以6000美元的价格买下的，那我给他300美元让他说服这个女人让他卖给我，我愿意给他10000美元。我说 Sam 听着，那你不能用任何的东西来贿赂神。如果你想跟神交谈，那我们必须把它坦诚的摆放出来，一点贿赂都不能掺进去，你在神面前不能这么做。他说我可不是那个意思比尔，但那是个很好的地段。我说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让我们把这事交给神，看神会怎么说。 他说好吧。我说你们从椅子上站起来，转过身来。他照做了，我就跪在那儿祷告了一会儿。那么等候主有大约15到20分钟，那过了一会儿异象临到了。我说医生站起来，我说你在神眼中蒙恩，你将那建造你的地方，你的诊所，那里将会是个很长的建筑，红砖砌成，低顶，那几乎要占满一个街区。他奇怪地看着我说，诊所不会在老商学院那里，忘掉那个吧，诊所将建在沃尔加马克街的街的街角，那里所大的建筑坐落在山背后。他说等一下比尔，他说我记得告诉过比尔霍尔的事，我们时间详细讲了。那他因为癌症宣布放弃治疗，等着宣布死亡，那肝脏都被吃光了，所有的专家站在了周围。我那天早上正要去打松鼠，那我看过去就见到了关霍尔先生的意象，然后打电话给了我说霍尔先生会活下来，都说老医生必须看到那点，他今晚活着在米尔顿宣教进行会讲道。那都是我知道有关比尔霍尔的事，那还有其他的事。那他说比尔关于那处地段，那我刚从法庭出来，那在费城的这位业主住在那儿，那这地方有一些的问题，25年都不能够碰的地方。我说医生，你听我奉主的名告诉过你任何的事情有没有发生过了吗？他说但比尔，那我不想怀疑你。我说你不是在怀疑我，你是在怀疑他。我说主已经赐给你的那块地，如果他不是早就做成了，那你这样怀疑他是不会做的，那他早就赐给你的一个地方，诊所会在那儿的。他挠着头他走开了，他再没有说过什么。第二天早上我妻子坐在这儿，那可以做见证，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比尔，我说什么事？他说都快冻僵了。当时大约是一年间的这个时候，在印第安纳，当时真的很热。我说出什么事儿，医生？他说你知道他们昨天晚上在费城开了个会，我已经买下了那块地，这属于我的诊所，可以盖了，今天诊所就立在那儿。他说如果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有任何的怀疑，让他们打电话给我，不管哪儿的人。行，那怎么回事？那你看，那这小伙就坚持不懈，那他想建一个诊所，那这是在他的心中。那他来，那当时那只是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但他来寻求神，那就是得到答案的方式，寻求神。有一天一个医生跟我坐在一起，他说哦，我相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但是只是在头脑里。我说不不，他说我相信如果一个人相信他可以摸根柱子，他也会得痊愈的。我说先生，谁会对触摸一根柱子有信心呢？你必须得有信心，那不是随便说说的，他必须建立在某些根基之上。在一个男人娶他的妻子时，他必须把信心放在那个女人身上，而那女人也必须把信心放在那个男人身上，得有一些的理由来达到那个生活的目标。那如果没有，那就出问题了，那行不通的。那你必须要有信心，那还有比把信心放在神的道上更好的吗？那就像那个南方黑人老弟兄说的，他说我宁愿站在神的道上也胜过站在天上。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天地若废去，但神的道永不废去。那所以他想真实的站在那儿，那肯定的完全正确。圣经在启示录21章说，天地若废去，但我的道却永远不会废去。那在启示录21章，他说他看到一个新天新地，因为起初的天地已经废去了。耶稣说天地都会废去，但他的道永不废去。那我们必须对我们所做的事儿有基本的信心，这是一项能够应验的原因，因为它建立在基督的一个应许上。那如果主的天使的火柱啊，你们应该有他的照片，我想是的，那你们就把它挂在这里对吗？那如果那个不跟着道完全一致，我就不会相信他的。我不在乎那个看起来多么的真实，他必须得按着道而来。那主的天使就是曾跟随着以色列人的火柱或者说以色列人跟随着他走过了旷野，那接着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你们相信那个对吗？肯定的，神在基督里。他说我从神那里来，要回到神那里去，对不对？在他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之后，那大树的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那突然间那火柱那道光出现在他面前，击瞎了他的双眼。他扑倒在地，听见一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 的时候是耶稣就又回归去了神那儿了。那作为一道光他进入了监狱，把彼得从监牢里边带了出来。那如果那是主的天使在引导这些的人，那他会产生出与他在真神儿子里显现时所产生出的同样的东西。他将在得了儿子名分的众子中行同样的事，因为耶稣说我所行的事你们要行。如果在生命在我们里面，那就会产生出同样的东西。如果他做的事情与经文相违背，那他就不能是同一位天使。但如果他产生的是他在地上时，也就是他在肉身中彰显时同样的生命，有应许的说再次同样的方式彰显出来，那他就是同样的圣灵，同样的神，借着同样的道。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因此你们就能把信心建立在那是真理上了。那在全世界成千上万次的意象中，能够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指给我看哪有一次失败过呢？他不会失败，他不可能失败。那你在这里边看到的只是一个业余的意象，那只是小事儿，是你自己做的，是你。那看看基督，他是神一切的丰盛，神无限量的居住在基督里，他拥有圣灵是无限量的，我们拥有圣灵是有限量的。如果从这湖里边舀出一勺水来，或者那海洋，那就是在基督里边的东西。如果一勺水，那从海中出来的一勺水，那么整个海洋中同样的化学成分也在那勺水里边，只是不太多，但却是同样的化学成分。如果没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这就是同样的施工，同样的圣灵，同样的彰显。行，那你就可以将信心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在你明白的是什么的时候，就可以坚定不移了。那你知道你站在哪儿。那如果那我要饿死了，有人给了我一条面包啊，或者说的25美分可以买一条的面包，那人给了我买那条面包的钱，也就是25美分，那我可以拿着这2毛5分钱大声欢呼，就像我拿着一条面包一样，因为有证据表明我能够活下去了。我拿着这25美分，那就是购买力，它在我手中了。当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那看到的锚定在他们里面，就有了信心，他们就可以欢呼了。我不在乎你的手说什么，或者你的病有多重，那你仍然相信，你坚持不懈，你坚定不移，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拦阻你，你得到了。那我不在乎，那即使成千上万的医生可以站着说你要死了，你依然可以嘲笑他们，从这东西上面越过去。是的，那必定会发生的。但你知道很多人只不过有的是希望有愿望等等，但当你谈到信心的话题时，那就变得软弱了，非常非常的软弱。那很多人被教导那要手按病人，他那个病没有问题。那但你瞧，我想在这里边建造的是，那你不需要说那巴兰弟兄按手在我身上啊，我曾在耶稣基督的同在中，我触摸到了他。巴兰弟兄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任何其他人跟这个一点关系，是神做的。那我告诉你这点，如果他曾经成就过，那神就必须再次这么做。没错，我想你相信这里面，信心放在这里面，然后坚持不懈持守住。那些的伟人那曾经祷告，那乔治华盛顿在伏击谷祷告，他极其的坚定不移，我祷告了整晚。那英国人就在河对岸，那第二天早上，那无论那美国士兵们站立在那儿，一半的人脚上都没有鞋子，美国士兵都没鞋子穿。那华盛顿他祷告直到他腰部都湿透了，那直到得知了天上来的回应。那第二天早上伏击谷再叫扰不到他了，他继续前进的坚持不懈，不管他的士兵有没有鞋子穿，不管敌对的力量多么的强大，那三颗步枪的子弹直接穿透了他的大衣，却都没有碰到他。为什么？他祷告透彻了，直到他抓住了神。那没有步枪，没有军队，没有河流，没有困难，无论什么他都继续前进。就像约书亚和加勒，那当他们那其他所有的支派都说他们无法夺取那地，我们无法夺取那地，我们看谁就像蚱蜢，他们是巨人。但约书亚坚定不移， 因为知道神说过我把这地赐给了你们，那叫他们看的是眼睛所能看见的，约书亚看的是神所说的，那取决你看的是什么。基督徒看的是那不可见的，不可见的东西，基督信仰的全副军装是不可见的，永恒的事物也是不可见的，可见的东西也都是物质的，那地球是所有东西的母亲，但是不可见的，神的全副的军装是不可见的东西，爱、喜乐、和平、信心、恒久、忍耐、良善、温柔、柔和等等，神、圣灵、灵，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见的，是存得住的东西，永恒的东西，那是我们的全副军装。基督徒所依靠的一切都是不可见的，是神的应许，我们仰望的是肉眼看不见的东西。那顺便说一句，那如果你眼睛看见了，其实你并没有看到，那看到的意味着理解的，那你只是没有东西说我并没有看到，你的意思是你没有理解的，那当你理解了，那什么东西让你明白神已经做出了他的应许，有什么东西临到了你让你相信了，那你就明白神的应许是给你的，接着就有什么事要发生了，然后我就不在乎了，这世上没有任何能说服你离开那个，那时你就在路上了，没有很多东西能够阻止你。华盛顿他的祷告透了，他就准备好了，当人们从神那里听到并知道他符合经文的时候，他们就能坚定不移了。挪亚只是个农夫，那个人那里留意那该隐的后代，那都很聪明，那是伟大的科学家，在科学上有巨大的成就，我们追随着这个，但是赛特的子孙是谦卑的，是农夫，种地的，养羊的等等，神总是住在谦卑中。那今天的问题是我们美国人总是寻找一些大而闪亮的东西，神并不喜欢那个，那些喧闹的东西，神五分钟内用太阳所抽取的水比我们花四天用喧闹的水泵抽出来还要多，肯定的，他们得寻找一些大而喧闹的东西，神却得寻找微小安静的东西。那狂风、雷声、烟雾、地震，先知以利亚在山洞里，是那些东西没有一样吸引他的，但他听见了安静微小的声音时，那是神在那里，然后他就走了出来，其他的东西都不能够吸引他，那必须是某样锚定的东西，有什么事要发生了。挪亚当听到神的声音让他去建造方舟时，他非常的坚持不懈，你能想象那是怎样的日子吗？你能想象他所遭遇的反对吗？当时他们拥有比现在更伟大的文明，他们建造了金字塔，我们建不了，他们建造了狮身面像，需要16辆平板卡车才能把这一条腿放在上面，我们建造不了，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动力机械能做到，但他们有，那他们可以给一具尸体做防腐，制作出至今看上去仍然很自然的木乃伊，我们做不到，他们可以演出我们没有的颜色，他们取得过很多的成就。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这要留意，那他们都很聪明，但挪亚与神交谈过，无论他的信息那他们的科学思想多么无法匹配，他仍然继续向前，因为他已经听到了神，依然建造了方舟。让我们来看一会儿，那他们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那我们看到时候到了，让他们嘲笑着，每天围着的看着把木料安装在一起，他和他的家人，他们说，嘿诺亚，我想问你点事儿。那伟大的科学家们，那你知道我们可以用雷达发射到月球上，我想问你一件事儿，那只给我看天上什么地方有雨，只给我看天上什么地方有水，上面什么也没有。那诺亚里说雨会降下来，那雨从哪里来？我们可以用科学证明那儿没有雨，可以用我们的仪器来证明。打住吧火箭，你成了精神病，你疯了，停止建造那种没有意义的方舟吧，过来加入我们跟其他人一起，让我们吃喝快乐吧。但诺亚已经听见神了，他说不在乎你们的仪器是否显示那里什么也没有，如果神说雨会在那，他就能把雨放上去。 要坚持不懈，就把船舷装在了船上，那把两边钉好预备好了，他把方舟建好后的站在方舟的门口，船桨只有通过进门才能够得救，他们嘲笑他。有一天他开始注意到那公狮子、母狮子、公马、母马，那要来了，那都开始进了方舟。那神说预备好诺亚，那我已经受够了他们的愿意而行，他们的不信，我要差役来所应许的审判。那弟兄姐妹，让我这么说，我希望你们不要以为我是狂热分子，我相信旧事重演已经近在眼前了。神已经受够了我们这种科学什么登月发射导弹的时代，那那是另一个巴别塔。你不知道神要毁灭这地球吗？他说的会的。那这是为什么我今晚在这的原因，这是为什么我们努力向前，这得着所能得到的每一个灵魂。因为在挪亚时代恒久忍耐的神是这里的同一位神，他不愿一人灭亡，但愿那在人们面前神差来的能差来的每一个恩赐，但他们仍然待在神国的外面。因为很多都是从讲台后面来的，我们知道这点，一个否认神迹的时代，否认圣灵等等，就是那个导致了这个。那么让我们留意发生了什么。有一天让诺亚跟他家人进入方舟时，我能跟他们说，哦，你那些臭气熏天的动物，我们在里面进去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吧。那叫他们所生活的阶层的时代，那于是门在身后关上了。那曾经有些边界信徒常常参加诺亚的聚会，那叫就像现在这样，那人们总是坐在教会的周围，但却从来不愿意向前移动一下，他们享受听牧师讲道还有别的，那从不愿意向前移动。所以呢，第一件事，他们不愿意将手伸到里边去，那因为这样他们就能与他认同。那弟兄，哦，弟兄，我真是高兴我能跟他认同，我想让我的组织知道我是那么忠的一员。我曾有过的最大的荣誉就是与那些为了福音被称为疯子的人认同。没错，那在挪亚的时代，当洪水即将临到时，一些边界信徒说，哦，这是个很好的老人，那也许真会有什么事发生。所以我告诉你，那我们怎么做，那我们要去站在方舟附近，如果天上真下雨了，就像他说的，或是水，那你知道怎么样，那我们就去敲门，那这是个温和的老人，他会让我们进去的。是的，但那并不是挪亚关的门，是神关的门。那所以们，那你瞧，在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那很多人认为，那在我成了一个基督徒之后，那就没问题了，我要做的就是要荣耀归于神，一切都是我的了。不，先生，你搞错了，你必须为你所拥有的每一寸的土地征战。神在埃及告诉了以色列人，说我已经赐给你们那块应许之地，当约书亚进入那地时，神告诉了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了。那已经被赐给了他们，但他们必须为每一寸土地征战，换句话说，脚印意味着战友，那只要继续前进，那他们必须征战，那神已经把那地赐给了他们。那接着挪亚在他进去在方舟坐下之后，那他是在五月份进去的，那五月的第十七天，那当时挪亚照着圣经进入了方舟。那我能够听到他说，那他是从称义的那层进入了方舟的，那里都是爬行动物的，上到了成圣的第二层，那里有所有的鸟类。在他继续往上走，到了有光照进来的最高层，那是圣灵的席，那进入了方舟。那于是他上去告诉所有的家人说，现在你们坐着吧，那明天早上那太阳不会升起来，那黑云将像烟雾一样穿越天空，那水将降下来，但第二天早上太阳又升起来了，还是跟从前一样的炽热。如果想象那诺亚有点失望，但他已经被关在里边了。第二天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他在那儿待了七天，七天在试验他。每一个儿子，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儿女都必须经过试验。神会在一次聚会中降临，显明伟大的迹象骑士，你会惊奇，然后他会在那下面测试你，看你是否是认真的。阿们。试验你，看你是否真的相信。当时神让挪亚坐在那挥汗如雨，过了七天，但第七天的早晨，天空咆哮，变成了漆黑一片，大滴的雨水开始降下来，下水道开始满了水，街道上满了水，一直涨到了方舟的高度，它飘了起来，人们敲门，但水势越来越大，邪恶的人都淹死了。 努亚坚持不懈，因为他听到了神的声音，他并持守住了他传讲信息120年，从未软弱过，相反的变得更强壮。他相信神，他坚持不懈。摩西那位逃跑的先知，他接受了所有的灌输给他的教育，因为他是法老女儿的儿子，那他拥有所有的神学知识，如此的聪明地教导埃及人智慧，那他拥有这一切，那并且知道他天生就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或者说是一个先知。那先知不是后天造的，先知是生来就是的。那先知，那教会中有预言的词的先知生下来就是，那他们有神的道。耶稣基督在立大力根基之前就是神的儿子，你相信那个吗？这是羔羊。那以赛亚在使约翰出生前712年前就看见了他，一个在旷野中呼喊的声音。摩西一出生就是个正确的孩子。那耶利米神说，我未将你造在母腹中，我已经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那立你做列国的先知。在他没有从母腹出生之前，从小孩子的时候起就拥有神的道了，他是一名先知。那这里摩西知道他是主的先知，但他没有得着那种经历，没任何的东西能够使他坚持不懈。他逃跑了，因为他发现他的军事行动不管用。那接着他进入了旷野，留在那里，那直到成了一个老人，80岁了，那胡须垂着，也许他的头已经因着阳光的照射成了褐色。那放牧夜特罗多羊群，有天早上他在外面听见了一个声音，抬头向山上看，见一丛的荆棘着了火。他转过去查看这丛荆棘，当他到那时听见一个声音说，把你的鞋子脱掉。那如果摩西说，我摘下我的帽子就行了，那会怎么样？那行不通。这是为什么圣经，那我相信他的每一个字儿都必须要应验。脱下你的鞋子，他脱下了鞋子。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的确看见了，我记起了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阿们。我何等的高兴的今天记起了那约，都会倾倒他的圣灵下来。我记得我的应许，我要差你下去拯救他们。摩西找了各样的借口，但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知道有时候当那样的事发生时，那就变得非常的坚持不懈了。摩西非常的坚持不懈，他没有等着直到组建一支军队。你知道有时当你坚持不懈听到神的声音时，那会让你做一些对世界的头脑来说非常滑稽可笑的事，那你会举止奇怪可笑，那成了个古怪的人。看摩西所行的是何等的可笑。第二天我们发现他让妻子坐在一头驴上，把鸽顺放在他腿上，那一个老人家胡子垂得这么长，胡须飘动，一个80岁的老头手里边拿着一根弯曲的杖走在路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摩西你要去哪？下埃及去接管。一个人的入侵，为什么？他听到了神。人说，摩西等一下，太阳太热了，肯定你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你的精神状态不对头。摩西回去吧，你试图阻止他，你根本做不到。神已经告诉了他让他去接管，而且他也做到了。也许行为古怪，但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有神的思想，他知道神的旨意，他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去了。任何进入那种境地的人完全知道神呼召他去做什么，有什么事要发生了。谁的先生，我不在乎你是谁，你病得多重等等，你必须得要相信，之后你就变得坚定不移了，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你。没错，那天小大卫站在地上看着那边，那个老哥利亚站在那儿，14英寸长的手指，枪杆如织布机的机轴在他手中。那这边有扫罗，比全军人都高过一头。那老哥利亚，你知道那正是仇敌行事的方式，在这里陷入到一个地方要折磨你。他说，让我们不要流血，让你们中的一个出来迎战我，如果他杀了我，我们的国民就服侍你们，那如果我杀了他，那你们的国民就服侍我们。那看到他想怎么做吗？因为他以为他得到了。那这一次是在一个认识神的人面前说的，那并不是一个接受过军事训练的人的对此一无所知，但他认识神。那小大卫圣经说他面色红光，一个小个子的男孩溜肩膀，身边挂这个小袋子，里边装着一些羊的食物来看望他的哥哥们。 他说，难道你们要告诉我，你们竟让那未受割礼的腓力斯人站在那儿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呵呵呵，何等的一个人，整群人里边最不起眼的，这是个小孩子。什么？他知道，他说有一天一头狮子抓住了父亲的一只羊，把他叼走了。我拿出甩尸的鸡犬追赶他，把他带了回来。一头熊来了，我就杀死了熊。报从狮子和熊的口中拯救出来的同一位神，哈利路亚！他被拯救，我脱离那未受割礼的腓力斯人的手。试试看你能否阻止他。哦，扫罗，他们把他带到扫罗那儿，去被将军的面前。扫罗说：“孩子，我欣赏你的勇气，但是知道你在打仗方面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那不知道该怎么做呢？也许我可以给你穿上啊，试试我的铠甲呗。”他把那副大铠甲穿在小大卫的身上，穿在身上都动弹不了了。他发现他的神学铠甲那根本不适合一个属神的人。那个时候他说：“把这东西脱掉，不对他一无所知。”我不懂得怎么把他们说的很对。那还有你们所说的啊，措辞语法都要准确，让我按照我对神的信靠去，让我用我信任的东西去吧。阿们。那你知道发生了什么？肯定的，他坚持不懈，血液里边没有一丝的颤动，走到那儿拿起五块石头，耶稣 JESUS， 用五根手指抓紧鸡拳 FAITH， 信心，对 JESUS 的信心，他来了。他信任神能做剩下的事儿，那正是你必须要做的。对耶稣的受死、埋葬、复活有信心，他无所不在，他现在就在这里。他的应许、他的恩赐、他的彰显，那是你必须做的一切。要信心面对各种的障碍，即使被称为癌症、瘫痪，无论是什么，在那片土地上迎战他，因为能从有罪的生命中拯救你的神，也能够释放你脱离任何的疾病和病痛。你必须有信心，坚持不懈，紧紧地抓住他，不要把他松开。但你不能虚张声势，这不接受虚张声势。虚张声势在这边也许能行得通，但到那边去面对那些无意的事，那些魔鬼，你别想试图虚张声势。在施工场上，你必须确切地知道你在说什么。是的，在这里你们处于美国知识分子的群体中，那他们喜欢知识的东西，这是为什么这施工在这里边不太顺利的缘故。这是知识，知识。那反正我不是被差遣给那个群体了，我被差遣到亚伯拉罕那样的群体中，给那些呼召出来的人。是的，那里有参孙，那很多人为参孙。那我曾经看过那有人给他画的画，那肩膀看上像谷仓的门一样宽。哦，不是的，那么高大的男人，那个那样的男人举起狮子，并且撕成两半，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那其实他是个小个子，卷发的小虾米。那一个小家伙，那七根小的发柳垂在背上，妈妈的宝贝儿子娘娘腔一样，看到一个那样的小家伙杀死一头狮子，呵呵，那就有点难怪腓力斯纳闷，那隐藏的力量从哪儿来的？为什么？那怎么那么确定呢？他是个拿西尔人，他有神的约。嗯哼，你知道吗？亚伯拉罕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拿西尔人，有神力过的约，神亲自起的誓。小参孙，一个卷发的小个子，七条发柳垂在身后，一头狮子来吼叫，参孙站在那只是个小不点，但是诸位主的灵临到了他，那个带来的差别。看他那天他站在那地上，一千个腓力斯人包围着他，四围看没什么可以拿来打仗的，他向下一望，捡起一根驴腮骨。那任何人都知道，一个老的发白的驴腮骨，那腓力斯的头盔是一英寸的黄铜做的，那被称为铠甲的外袍是由一片片的金属重叠组成的，那有长矛、巨大的盾牌，那一千个士兵，那主的灵降临到了那个小虾米身上，他伸手摸到自己的七条发柳，他知道自己仍然是个拿西尔人。哈利路亚！他拿起手中所有的，用那根驴腮骨打碎了他们的头盔。任何人都知道，你用那根驴腮骨打在他们的头盔上，那都会变成粉末的。那神在那里边持守着的，他打下去就杀死了一千个腓力斯人。他坚持不懈，为什么？ 他不惧怕，他能感觉到拿西尔的月月的同在。哈利路亚！当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能够感觉到耶稣基督的同在，并知道自己有圣灵重生，那就不要让任何的东西挡在你的路上，坚持不懈。当神发话说就是你，那我今晚要给你信心，你的意志是确定的，这是我的道，你就可以坚持不懈了，肯定的。使约翰如此的坚持不懈，他说他会看到这位弥赛亚。那约翰出生，那我们对他了解不多，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撒加利亚是一位出自祭司家谱中的祭司，但约翰并没有跟随着父亲的脚步，他的信息太伟大了，走当时神职员的道路根本他无法担当。那约翰知道，那老父母，那在约翰出生时年事已高，他们知道这男孩子一定很特别，那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心痛。他们了解他们的儿子由于年老的缘故，他们可能无法看到他的成就了，因为在他的时间到来之前他们就会离世了。但他们知道他会是一位先知，主已经说过，那他们明白，那决定让这对老夫妻很受伤。那按照历史我们知道，大约九岁十岁的时候，这个男孩他父母去世了，只留下了一人，他没有去神学院，走了爸爸的老路。那他的工作太重要了，神不能让他混乱了。那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说，那约翰你是这位介绍弥赛亚的对吗？是的先生，没错。那你知道某某博士某某圣主教在这里，那你不认为他是人类十分的正确人选吗？哦，我认为，哦不，拉比你错了，那某某圣主教授，那你会陷入到那一堆的胡说八道里边，那混乱。那约翰是不会被那样的东西搞混的，要他去了哪边，他去了旷野单独与神同在，神在那里教导他，神在旷野与他见面，说约翰你看到圣灵降在谁的身上并住在那里，他就是那位用圣灵与火施洗的。约翰如此确定，他要介绍出，他站在河岸上说，有一位就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所不认识的。阿们。他知道他要来了，人们已经盼望了四千年了，他就说有一位就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所不知道的，他就是那位。那你不能说这个人那个人，那他必须得得到正确的培训，他必须知道弥赛亚的迹象，他必须得知道弥赛亚会是什么，神会从天上显明弥赛亚是什么。约翰说我不认识他，但在旷野中告诉我去用水给人施洗的那位说，神的灵降临并落在水的身上。约翰说我作证，阿们，那就是神的儿子，因为我看到鸽子降了下来，别的人没有看到，也没有别人在盼望，那约翰在盼望，他也看到了。我不在乎多少人在他们的意志上失败了，你相信的是你的，你抓住他。我不在乎琼斯做了什么，其他人做了什么，你抓住他。当神把的启示给你，这就坚持不懈。他的儿子已经是你从罪恶和疾病中得了自由，你去抓住他，坚持不懈。是的，约翰知道。那叫我最好停下来，否则我永远讲不到我的主题了。那知道吗？这个妇人是个希腊人，那是属于别的国家，但是他听说了耶稣。信心从哪儿来的？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你说怎么？他听说了，他知道，那他知道，所以这妇人听到了，他有很多的障碍。那听听这个，信心找到了别人看不到的泉源。信心找到了别人看不到的源头。那除了神还有得到信心的人，信心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荒唐的。除了神和得到信心的人，对每一个人信心都是可笑的，然而对他们来说呢，却是一个保障，对神是一个确定，对得到他的人也是一个确定。但其他人会认为你疯了，总是那样的，但对他们来说是确定的。神的道是一把剑，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那信心的剑，那必须信心道的剑必须被信心的手来操作。那除了道中的信心，没有别的东西能够挥舞那把剑。那有些人能够拿起这道，那砍出那足够的路加入教会，那就是他们能够去到的最远处了。其他能够砍进去，那砍出神的每一个应许，砍出圣灵的应许，砍出神的意志，取决于握着剑的信心的时候多强壮。 每一个应许都是你的，风力量能把周围的一切都砍掉，使你成为神的儿女，在一切的事上得自由。但取决于怎样的手在握着那把剑，这必须得是信心的手。这可怜的妇人也许有过很多的拦阻，但这信心并没有任何的拦阻。没有，你也许有过很多的拦阻，也许你的医生说了不可能发生，但如果你有信心，别人说什么不会有任何的区别。你的信心没有任何的拦阻，你的信心看到了，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亚伯拉罕称没有的事情为有的，因为神那么说了。你能想象亚伯拉罕那个老人吗？在神呼召的之前，他已经75岁了，撒拉65岁了，那绝经差不多20年了。神说他要生一个孩子，那我要借着他祝福全地，连着他的列国，那要称你为多国的父。你能想象一个75岁的老男人和一个65岁的老女人下去见医生，说医生，我们想让你安排个医院的房间，我们要生孩子了。那医生也许说先生你多大了？刚过75岁。他多大？65岁。没问题先生。我告诉你，能出去一下吗？我会叫来精神科的医生，说下去检查一下这老人家的脑子什么地方出问题了。那别让这人跑到大街上，觉得很危险。为什么？每个接受神道的人都被看成是这样的。神选择用传讲愚拙来彰显他自己，借着他的道，相信他的道。那我看到第一个28天过去了，亚伯拉罕一直和这妇人生活在一起。那自从他是他半个的妹妹的18岁就嫁给了他。有些人过去说呢，萨拉你怎么样亲爱的，有什么不同吗？一点都没有，荣耀归给神嘛。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这个孩子，准备好靴子，做了布料别针，把一切都准备好，我们就要有了。你怎么知道你要有了？神那么说了。第二个月过去了，那感觉怎么样？撒拉没什么两样，荣耀归给神，那就多了一个月的更大的神迹。哈利路亚。一年过去了，感觉怎么样亲爱的？没任何的两样，荣耀归于神，那就多了一年的更大的神迹了。25年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撒拉又老又衰弱，你感觉怎么样？没有什么不同，亲爱的，荣耀归于神，那就多了25年的更大的神迹了。我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我们得到了圣灵我昨晚被祷告过了，但我确实没有得着医治。你真是亚伯拉罕种子的糟糕的代表。亚伯拉罕称那些没有的唯有的。阿们，哈利路亚。你们得相信神所应许的，神有足够的能力持守他的道。阿们，这就是了亚伯拉罕的种子。那不要再我讲这个话题了。那这个妇人面临很多的阻力，她是个希腊人，那她属于另一个教派。人们可能说呢，等一下，您是个希腊人，你可别去那，因为我们的牧师没有赞助那个聚会。对不起。好的，那不管怎么样，那你知道你属于这个教派，你别去那，因为在那个无法阻止的，他有信心，信心已经抓牢了。为什么？他有一个女儿需要医治，他知道有一个医治的大能。他听说过的医治其他人，信心是借着听到来的。那他来了，不管怎么样他都行动，那无法拦阻的。也许他遇到另一群他们说爱亲爱的，那美琳达、玛丽莎或别的什么，无论他们称的什么，希望这里没有人叫那个名字。那不管怎么样，那都没问题，那是一种表扬。那听着美琳达，那你知道吗，那神奇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没这样的事儿了。你可别去那儿，那只会带来羞辱的。但他坚定不移，信心已经锚定了。无论牧师是否合作，无论宗派相信与否，无论他的同胞是否相信，无论他身边的人是否相信，信心是个人的事情。是的，先生，是他。无论对其他人来说神奇的日子是否过去了，那对他不是。不就先有人告诉他，我不在乎你医治过多少病人等等，我就是不相信医治。我说你肯定不会的，那不是给不信者的，那只是给信徒的，仅此而已，他是给信徒的。那你的不信无法带你去任何的地方，只能够拦阻你，是的，他无法阻止神，神依然会行事的。那么说你无法得到圣灵，那只是给12个门徒的，那并不拦阻到神，那继续行事。人们正在得到，咱们可能无法解释，但他们确实得到了。那无法给你解释一头黑的母牛怎么吃了绿草产出了白色的奶，但它确实做到了，完全正确。 所以无法解释，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但他不管怎么样他都发生了。我不会试图去解释了，如果那个解释神，那就不再是信心了。从神那里得到的一切都是通过信心来实现的。阿们，你不能够解释，你不能够解释神，你要相信神。阿们。那神奇的日子过去，他坚定不移。也许另一个好姐妹在街角遇见了他，说今早你要去哪儿？啊，我要去见拿撒勒人耶稣。哦，啊，他不属于我们的宗派，没有任何的区别。我女儿有需要，她将要得着医治了，我会要她得着医治的。那真的，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丈夫是承德的生意人，他会离开你的。只要你去，你就会闹离婚的。他仍然坚持不懈，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去，他非常的坚定不移。那些人说，你知道，那美琳达，你下次再去教会时，那会成为全教会的笑柄的。因为你去那里只会使你自己成为一个傻子，把你自己跟那帮圣果伦搅在一起，那就是那样，那你会被归类为他们中的一个。下星期天你去教会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嘲笑你的。他仍然坚持不懈，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挡住他。不管怎么样，他要去了，什么信心锚定了，他坚定不移，没什么能够阻止他的。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去的。是的。那然后来了某教会的长老，说你知道吗？你要是参加那个聚会，我告诉你会怎么样。你会被出名的，绝对的，他们会把你赶出教会。你要是跟那帮狂热分子搅在一起，那肯定会被赶出教会的。他仍然坚定不移，他要去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挡住了，他一定要去的。那他去了，那最后他到了，那这位事情就结束了，就是事了。那所以当他到了耶稣那儿，他说他听见其他人称他为大卫的儿子，他就说大卫的儿子，那他是外邦人，对他来说他不是大卫的儿子。他说那大卫的儿子，可怜我女儿吧。那他见到耶稣后得到的却是失望。哦，多奇怪，但他是的，他得到了失望。耶稣让他知道，我奉差遣不是给你的族类的，我只是差给犹太人的。哦，天哪，那岂不会是我们五旬节派的人勃然大怒吗？但不是他，他抓牢了某样东西。耶稣说，我差遣不过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的。我不是差给你们的，你们的族裔，你们那样的人，我根本没有被差给你们。在越过了所有的拦阻之后，到达了面前，听到他说，我不是被差来给你的，还有你的族裔的。那会拦阻他的信心吗？不，先生。那接着耶稣说，顺便说一下，你们不过是帮狗。吼吼，那岂不会那激怒我们五旬节派的吗？哦，天哪，我们肯定会像青蛙中了子弹那样爆炸的，我们会，那太糟糕了。但他不是什么温室的植物，他不需要像温室植物那样被喷药，他不是杂交品种，就像今天的某种的庄稼，他持守住了信心。哈利路亚，今天的问题再有没有太多杂交品种了。肯定的，那不就前我在读者文摘上读过一篇文章，那么在那，那我们的女儿吃了这种杂交的牛肉、杂交的玉米等等的东西，那她的骨盆开始变得狭窄。从现在起二十年后，如果不做点什么，科学说女人都不会生孩子了，是致命的。任何杂交的品种都是错的。那我下来看到个巨大的牌子，上写着那芬克或类似的杂交玉米最好的，那非常的大、非常漂亮的穗子，但是没有用。一点价值都没有，你试试再种植一下看会发生什么。那需要科学来证明他们自己关于人类起源观点的自相矛盾。你拿任何的东西杂交混合，它就再也不能自我繁殖了。你拿一匹母马跟一头公驴交配，就生下一头骡子，但你的骡子不能再交配，生下另一头骡子，它结束了。没错，我认为最愚昧的东西就是骡子了，一个杂种，那大长耳的坐在那里，这样无法告诉他们任何东西。现在世上有太多骡子的宗教了，这就是世界的问题。坐在那拉着一张长长的虔诚的脸，我说那传讲神的意志、神的大能，他们就说哼哼，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我不相信那种老古董，那哼哼，这是愚昧顽固的骡子的宗教，仅此而已，不知道自己从哪来，永远教不会的任何的东西，无论怎么样的，只会在死前一直等着踢你一脚。你知道的，我曾经放不过马，在牧场工作过，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东西是个无知的老家伙，他不知道自己从哪来的，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是谁，什么都不知道。 那是今天某些杂交的宗教的样子。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你说你是个基督徒吗？啊，我是卫理公会的，我是浸信会的，长老会的，你都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哦，但我多么的喜爱纯种嘛。哦，他可以告诉，那可以通过他的家谱看出来，你可以知道他的爸爸是谁，他的爷爷奶奶是谁，一直追溯到底，因为他是一批纯种嘛。我喜欢看见从神的道而生的真正纯种的基督徒，他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他知道他的父亲是谁，知道他的母亲是谁。不是某种社会的宗派，是神的大能，神的儿子，他向自己死去重生了，一个新的出生。这是基督耶稣的新造的，这是温柔的。你可以给他讲一些的东西，他能对神道的每个字儿说阿们。你相信这点吗？阿们。神奇的日子就在这里，阿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阿们。我知道他从哪儿来的，谁爱的先生，他是神的儿子，是的，肯定的。那你偷骡子，那个杂种，那离开这里边拿着证件，从一间教会跑到另一间教会，再跑到另一间，为什么你不一次性的把它放在那儿，放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呢？那是永不会抹去的地方。阿们。那你知道我现在觉得很兴奋了，我觉得可以呼喊了，是的，先生。那当然了，不必往身上喷药杂交。那你说我们有最好的教会，那正是我们无需揭发犯错的地方。去了同样的境地，我们想的是那某些庞大华丽的建筑，某个知识的传道人能够站起来走出去，那认可那种什么男女混浴啊等等所有的胡来，那任由女人剪掉他们的头发穿短裙啊等等，还称的是妇女解放，胡说八道，没错，那是最 true。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老式的圣徒保罗的复兴，圣经里边的圣灵，神的大能再次回到教会中把它领出来。是的，没错，完全正确。会众里有人说方言并翻出来，称颂主的名，我何等的感谢神，赞美神。是的，先生，对此说阿们。我们相信这是神赐下的罪，我们正确的接受。神想要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他要是那些真心委身于神的男人，而不是那里知道好莱坞闪亮，那人们过多的模仿，那我们离好莱坞太近了。福音并不闪亮，它发光。好莱坞以魅力闪亮，那教会以魅力闪亮，但圣灵却以谦卑发光。不久前我本该去芝加哥讲道，那某个传道人连着分歧，因为我不属于他的组织，让他们进行投票，他们想要来给他们讲道。那我本来也去不了，但他说哦，不行，他是个老疯子，那只会对人大喊大叫啊等等。那找来一位伟大的神学博士，带着足够的文件，知识性的讲道，像神做成任何的事情一样。他走上讲台，胸有成竹，翻过来的大领子开始讲道，用非常流利的措辞。哦天哪，那他发现这对神的儿女们不管用，他们只是坐在那儿看着。那过了一会儿，他发现那个行不通，于是他合上所有的笔记，耷拉着肩膀走下了讲台。有个老圣徒坐在角落里边戳了戳另外一个人说，如果他照着他下来的方式上去，他就能照着他上去的方式下来了。弟兄，今天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我们应该下来，下来回到圣灵，回到圣经，回到真正的神的道中。这可怜的小妇人，各种的东西拦阻他，在他去到耶稣那里时， 那耶稣称他是条狗，并说把男儿女的食物丢给狗吃。那对，如果你是个五旬节派的人，好，我再也不会去听那个圣伯伦讲了。舍利先生原本是对的，但他有什么？那不是他，他抓住了信心，他需要成就的东西，他女儿的医治。无论耶稣说什么，那瞧，那真理，那谦卑总是承认真理是对的。他说主啊，那是对的，我是不属于你们，我不是个犹太人，我什么都不是，只是条狗。主啊，那完全是正确的。那你拿儿女的饼给我们这些狗吃是不合意的，但主啊，狗也吃儿女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他只想要碎渣。而我们不是被邀请去吃碎渣，我们被邀请到桌子前，但他只求碎渣。那记住，他是个外邦人，他从未见过一件神迹，他没有东西锚定在这里面的心里面，相信必定会有的。他不需要看到任何东西成就，他不需要向这个妇人证明他就是弥赛亚。那就像那个妓女拉合，当探子们来找到拉合时，那名妓女，那他并没有说啊，把我带到约书亚那里去，让我看看他穿什么样的衣服，他穿啊站得多笔直的英俊，他头发梳的怎么样，那怎么？他没有说让我看到他行那些事儿，他说我已经听说了，那对我来说就够了，我听说过了。他坚持不懈，他说我知道我们要被进行毁灭了，我能做什么？求你恩赐带我父家，让我能救活我父的家。他的名字成了不朽了，他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曾祖母之一，肯定的，因为他相信。那这位妇人说，主啊，我知道我一无是处，我知道我们的国家是一帮异教徒，我明白我们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帮狗而已，但我只求些碎渣出来。我的女儿生病了，我知道你能医治她。接着她伏伏在地并敬拜她，吼吼吼，那简直要了我的命。伏伏在地说，主啊，是的，我什么也不是，只是条狗。看这可怜的妇人到达了那里经历了什么，那接着当他到达那时，他却称他是条狗等等，那并没有阻挡他的信心。有时候我们可以被带到说那里边根本什么都不是，那没有感到任何的不同。亚伯拉罕的种子们坚持不懈，基督徒们没有到羞愧的低下头来。没错的，是的，但他无论怎么样，即便是当他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被耶稣拒绝了，他仍然持守住。耶稣说，因你这么说，那鬼就离开了你女儿。看了吗？他知道如何就近神恩赐，那他没有说我去看看他啊怎么做，他是否能做那些事，那也许那是心灵感应，也许那是心理学，也许那是愚弄，也许那是假装的。他那样的话永远得不到他所求的医治了，但他以正确的方式而来，他得着了他所求的。信心总是承认道是对的，他坚持不懈。那在结束前我们再说几句，我想在这儿做个声明。马大当他来到耶稣面前时，他坚持不懈。那记住，耶稣已经离开了他的家，离开了拉撒路。当他生病的时候，那些人已经离开了他们的教会，他们做了一切出来接待他，他们见过他行神迹，但当到了他们的家人有需要的时候，他却走了。他们派送信的去找他，他没有理会那送信的人，他走得更远了。他们又派了另一个送信的，他又没有理会，肯定的又继续了。为什么呢？只是说父若不指示我，什么都不能做。天父已经告诉了的。那么当拉撒路死了之后，他说为着你们的缘故，我很高兴我不在那儿，但我去叫醒他。那就是在坟墓那里，他说我这么说是为他们的缘故，他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父已经显明给他看了。但注意的事业马大他跑了出来说，哦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看上去他应该去责备他，说你为什么不来，看看我们为你做的，我们供养你，我们接待你，我们离开了我们的教会，离开了所有的朋友跟随你等等，我们离开了置身其中的一切跟随着你。然而当我们的兄弟病了时，你看起来他好像有权这么做，但有时候你说我们有权利，但你放弃权利。一只羊羔只会长羊毛，那是他能贡献的一切，但他必须放弃那个。那不久前我告诉一些的女人，那真为他们羞耻，他们穿成那样，那些短小的衣服，穿那样的衣服看起来好像裹了皮的香肠一样。他们在审判的日子必须得为犯奸淫做出交代。也许你对你的丈夫或对你的男朋友来说，你就像百合花一样的纯洁，但你记住，耶稣说凡看见女人们贪恋他的，这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 当那个罪人犯奸淫做出交代时，是谁干的？你。欧逊节派的姐妹们，回去，回到老师的地方。那律师说，哦，除了那种衣服，他们不再做别的衣服了。但他们仍然制造缝纫机卖布料。你没有借口，是的，完全正确，没错，我相信这个，所以你根本没有借口。我最好把它收起来，回到真正的福音，回到神的道，纠正过来。没错，那马大有权，他说的即使我想那么做，那是我美国人的权利。我说是的，但你说你是个基督徒，他说我是。我说那么你是一只羊羔，羊羔会放弃他的权利。作为一个美国基督徒，美国公民，我有权喝酒抽烟做任何我想做的，去买酒，但我放弃了那个。我不是，我生活在这个国家，但我是客旅，我的家在天上，每个从上头生的基督徒都活在上面。我妻子就坐在下面对我说，我们去了一家超市，那里家乡那是一件奇怪的什么，发现一个女人穿着裙子，其他所有人，而且他们在唱诗班里边唱歌什么的。他说别人的是什么，我说亲爱的，那是美国的领。他说我们不是美国人吗？我说不是，我们生活在这儿，这是我们肉身住的地方，但我们是从上面来的。我们的人行事向上面，从上面来的灵落在他们身上。如果去另一个国家，那他们说，啊，那是个美国佬，他是从美国来的。如果你去德国，你会看到德国的灵，瑞士有瑞士的灵，无论你去哪儿，都会得着那个国家的灵，那是一个在他们中间的灵。哦，求神怜悯，做正确的事，那是错的。如果你得到一个假的，为什么不去找一个真的呢？我们为什么为假的东西而放弃真的东西呢？整个天空都布满了真实的五旬节的祝福，那为什么我们愿意选择一个替代之物呢？阿们，全心的相信，别有一点的疑惑，你要相信神的道是对的。亲爱的先生，那马大走到的面前说出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呵呵，那叫坚持不懈，突破每一个障碍。如果你早在这里，兄弟必不死。他说我就是复活，你兄弟会再次复活。他说是的，主啊，他是个好孩子，他会出现在普世的复活中。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是的，主啊，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那不管在其他的行为上他如何让人失望，但时候一到，马大抓住了的信心。你知道我相信他从哪儿得到了吗？当他读圣经时看到了那个书念的妇人。那天神的代表，神在地上永远不缺乏代表，他在每个时代都有代表。那里是他的代表，是先知伊丽莎。这位书念的妇人年事已高，没有孩子。伊丽莎为了祷告祝福他，说预言说了会生一个孩子，那他确实有了。但孩子到了12岁左右，有天可能中暑了，他喊着我的头，我的头。那正是中午，那父亲让一个仆人把他带回家，坐在母亲的膝盖上，那个孩子就死了。他把孩子带到先知曾躺过的地方，放在先知的床上，那是多合适的地方。然后他说备好驴，那速速的去，不要跟任何人说话，只管上去。当这位先知过来时，那神并不总是告诉他先知所有的事情，就告诉他想让他知道了。他说那个书念的夫人来了。他说加西说了心中有悲痛，但神把这事向我隐藏了。他说那一切都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看看那个，我喜欢这个。他说一切都平安，他的孩子已经死了。但他来到了神的仆人面前，他知道只要神都告诉这仆人他会得到这个孩子，他也能说出为什么是要取走这孩子。于是他站在那，接着他就扑倒在他脚前开始说了。我相信保罗把手帕放在他们身上就是从这儿得来的。那他告诉西亚西说，拿我的杖束上腰，如果有人跟你说话不要回应，只管去把这杖放在孩子身上，就知道他触摸过的东西都是蒙福的。只要他能让这妇人也这么相信，但妇人的信心不在杖上，而在先知身上。他紧紧抓着他，他说我指着永生的主起誓，我绝不离开你。那基亚西阿维说，那伊丽莎就跟他去了，到了那儿趴在死去的孩子身上，那房间里边走来走去，把脸贴在孩子的脸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复活了。那为什么？因为书念的妇人说不要停下来，不要参与社交活动，直接去找道。知道，那马大知道，那如果伊丽莎，如果神在伊丽莎里边表达出来，那锚定那种的信心，那更何况在基督神的儿子里呢？所以那是为什么他在耶稣面前如此坚持不懈，就像书念的妇人在伊丽莎的面前一样。那在西海岸有一个妇人，那就是我刚才谈到的，他来到我家，我刚回来。这个妇人是从附近的某个地方来的，那这里有人认识这个妇人，累世中的一个就坐在这里，那曾帮忙把他抬出去，他有一个50磅重的肿瘤，那就像这样凸出来。 那我准备走进教会，那天晚上我不能为别人祷告，我只是回趟家正准备出去。那妇人如此的坚持不懈，她走了那么远的路，让执事和理事把她抬到我要出去的小门那儿。当我出去时，那个双手合拢抱住我的腿，她说，伯兰弟兄，我相信只要你求神，神就会医治我。我停下了按手在她身上，我说，姐妹，愿天上的神尊重你的信心。她的肿瘤这么大，她不能把抬起来，所以他们把她放在教会后门那里。那大约三个月之后，他从那里进来，喊叫着尖叫着，那就跟我一样正常。大约两周之前，在洛杉矶南门市母牛宫，那天晚上我正讲到这件事儿，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说我就是，完全正常的。为什么他坚持不懈？去了各个地方，花尽了一切养生的，做了各种各样的事儿，躺在那小拖车里边竭力来到了这里。那他们只能为他打包食物，他丈夫不能不那样做，但他坚持不懈，他持守住了。肯定了，他的信心抓住了道，他跟道待在一起。那米盖亚当时的四百名衣着华丽的先知对亚哈他们说，上去吧，耶和华必与他们同在。那米盖亚说，上去吧，如果他们想上去的话，但耶和华告诉我，我看见以色列人在山上如同分散在草场上的羊一般。那为什么呢？当时四百个先知说预言与他所说的相反，他怎么能那么肯定呢？因为他的意象与神的道一致。也就是为什么他知道。哦，多希望现在能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讲讲。如果你的意象没有与神的道对齐，那就忘掉你的意象。当你知道你的意象与神的道一致时，那伟大的先知告诉了亚哈，他咒诅了他，告诉他说，因这一人拿伯的缘故，因为他所做的事，狗要舔他的血。那神怎么能够，那无论那些先知说了多少的预言，我说他们是有理由的。那他们说，你瞧那激烈的拉磨，那约书亚把它分给了我们，那地是属我们的，从那里边长出来的玉米应该喂养以色列人，而不是我们的敌人。是的，没错，瞧从知识上来说，他们认为那是对的。那这就是你在知识上试图安置某件事的地方，有时信心与此截然相反。医生说，你看你活不了了，伙计，那癌症都把你包裹住了，让信心在那种矛盾一次，你看会发生什么。米盖站在他们中间，我可以听到他们在开会，那你知道他们把他赶出了传道协会。于是他们说，米盖，只要你跟协会的其他人说同样的语言，那你知道他们也许会接纳你回来。他说，我只是说神放在我口中的话。好好弟兄，我们需要更多的印拉的儿子米盖亚。你知道那他在那儿跟那些伟大有能力的传道人站在一起，说上去吧，他语言的相反的东西。因为那里站着四百人那么重的一个圣职，打了他一个嘴巴，他说，把这家伙给我带回去，关进监狱的内院，用木狗锁住，等我回来我会收拾他。他说，如果你能回来，那就是神没有借我说话了。为什么他坚持不懈？他知道自己站在哪儿。那里面瞎子生来就是瞎眼的，他的眼睛得了一致，他无法跟他们争论神学。他们说，我们知道这人是魔鬼，他不认同我们的组织。他说，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奇怪的事，你们是这地的领袖，这里有个人开了我的眼睛，那在我们的已知世界中从未成就过，人里面作为宗教界的领袖，却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那多奇怪的事儿！他足够的神学可以用来争论的，你不这么认为吗？肯定的，他知道某件事儿。他说他是不是个罪人我不知道，但我从前瞎眼，我现在看见了。哈哈，那是他确实知道的东西，他在那一点上坚持不懈。拿单也坚持不懈，认出了耶稣就是弥赛亚。当他看到了神秘的事情发生时，就是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我就见到了你。他说，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人的王。那井边的妇人坚持不懈。那当时耶稣告诉他说，他有五个丈夫。他在那群受过教育的犹太人面前那么做时，他们说他是别西卜。而这个妇人却说，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知道了弥赛亚来时，他又告诉我们这些事，他说我就是他。现在的试图阻止他看看。他跑进城里边说，你们来看一个人，把我所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你怎么能够拦得住西门彼得不让他讲道呢？哪怕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当耶稣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时，他就知道那是弥赛亚了。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拦阻他。不久前在墨西哥，我要结束了，我们在这举行一次聚会，我经历了一件很大的事情。那是个天主教盛行的国家，几乎所有的传道人都认识瓦尔迪纳将军，他是带我进去的人。那政府，那天主教的主教 那却也告诉宗德说，你现在把一个非天主教徒带进来。他说是，那瓦尔德纳将军说的是个很有名望的。他说那在这里边没有这种东西，我们不能这么做。他说跟他们对我说，成千上万的人会来参加他的聚会，那总统说的。他说那时候无知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才会去。那总统说，你们已经教育那么五百年了，为什么他们还是无知没有学问呢？那我猜这样他没话可说了。那瞧，那当我们在那里时，那只能待三个晚上。我永远忘不了第二个晚上，一个墨西哥老人走上了讲台，可怜的老人。那么差不多所有人都认识 Espinosa 弟兄，我相信了属于神召会，他是我的翻译，站在我旁边。那商人之声刊登了这篇文章，那除非事情得到证实，否则你不能把它印出来。那所以那你可不想让自己陷入到麻烦里边。那这可怜的墨西哥老人家走上来，他是瞎眼的，看不清他要去哪儿。那这样的靠近我，赤着脚，他那双脚又老粗糙，那裤腿撕破了，项链卷上去，穿一件破烂的外套，没有衬衫，手里拿着一个用绳子缝起来的旧帽子，浑身是土。我看着他眼睛有白内障。那他走过讲台，伸手插进口袋，掏出一串念珠，开始念万佛玛利亚，你知道。那我告诉他把珠子收起来呗。那斯潘诺斯的兄拦住了他，再把他们装进口袋里边，用西班牙语叨叨着什么。那我不明白，我不会西班牙语。那他开始念叨着。那我想，可怜的老人，我站在那脚上穿着一双好的鞋，一身好的西装。那个老人家也许干了一辈子的活，可是除了蜗居叶子旧薄饼，没吃过别的。那不管怎么样，那正大，那他们的经济也非常的不平衡，很糟糕。那也许潘乔每天挣，他可能是个做砖头的，每天挣15比索。那需要工作10天才能买双鞋。那小佩德罗有10个孩子，每天挣3个比索，那又怎么样呢？那怎么做才能养活他们呢？那么天呢可以挣点，那潘乔也能挣点，但有些人却没办法活去，因为他们必须得攒够钱来买一支的油蜡烛，点赞的价值$100,000的黄金祭坛上。那是不对的，我告诉他们那是不对的，我说那是不对的，你什么也不用支付，耶稣受死是让你得自由的。价值$100,000的黄金祭坛，点上一根蜡烛，人都会饿死了，却让一些祭司为那些的蜡烛祝福。蜡烛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基督死了，他的宝血救我们脱离了罪恶还有过犯，那是神白给的礼物。那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就可以从他得益处，那是神的恩典。我来到台上，我用双臂拥抱他，我想看看我的鞋是否适合的，我把鞋脱下来。那有个大栏杆，我把外套给他，但他的肩膀宽多了，他的脚也大多了。那可怜的老人也许一生从未吃过一顿像样的饭。那看看他所遭遇的，他瞎眼的可怜的老人。那如果我爸爸也活着，也许差不多就这个年纪了。那你必须对人感同身受，如果你不能，永远无法帮助任何人。那你必须与他们感同身受，你必须把他放在自己的心上。我用胳膊搂着他，我说天父啊，怜悯这可怜的老人。我说我看过去，我看见他站着，正看着我，就站在我的前面，他有了视力。我不知道以前是否见到过，他结束了。我就等了几分钟，他喊起来 Glory to Dios，荣耀归于神，你知道，那像我一样能看见了，在讲台四处走动。那第二天的晚上，有个那讲台差不多就像这个样长，那对着这么高的围巾的等等东西，说到坐在会堂里面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他们那天早上8点就到了，不是坐着，是站在那里彼此靠着，那就像在烈日下彼此依靠的绵羊一样。那天晚上直到9点9点半我才到那里，那他们待了一整天，就站在那等着我来。那天晚上下着瓢泼大雨，那很多人，哦天哪，那么大的一个圆形的场地，那无法进去。那他把我带到另一边，绳子绕在我身上，从那个会场的顶端把我放在讲台上。那下着倾盆大雨，那么有谁认识杰克摩尔弟兄吗？那我猜很多人都认识的。他跟我在一起，还有斯皮诺萨弟兄，那么一起去了墨西哥城。我下去之后，我开始讲道，讲的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斯皮诺萨弟兄给我做翻译。那正讲的时候，那别人过来了，我的儿子，他拽拽我的外套，他说爸爸你必须得做点什么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一个妇人站在那儿，那我让150多个银座员站在那儿。那马拉尼亚，那我怎么称呼他马拉尼亚呢？那意思是明天，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慢的，他应该7点来接我，结果9点才到。那所以我总是叫他马拉尼亚呢。那他发了祷告卡，把所有的祷告卡都发了出去。那一个墨西哥的小妇人把他的婴孩带来，他是个天主教徒，那天晚上要求带到。我传讲过圣经，那耶稣是怎么样，他看到了分辨的事情运行在那里，从会众中把人叫了出来，看到他们从担架上站起来，很简单，只是相信，看到他们站了起来。他有个小婴儿得了肺炎，那树上安静下来，他没有拿到祷告卡，那孩子第二天早上9点死在了医生的办公室里。 这时他把婴孩带来，他没把孩子带到停尸房，他把孩子带到了那里，一整天抱着那死婴孩站在雨中。那玛利亚呢，没给他祷告卡，那里没有祷告卡，他不能够进到祷告队列里边，但不管怎么样，他定义要去哪儿。那么150个或200个隐座员都无法阻止那个妇人，他从他们两腿之间钻过去，从他们肩膀上跳过去，从一个人跳到另一个人，那么死去的婴孩抱在怀里边，一个小个子的女人。那比利来找我，他说爸，我们就必须得做点什么，我们对他毫无办法的搅扰了整个的区域。那我说杰克莫尔弟兄，我说杰克弟兄，你下去为他祷告，他不认识我，他不会知道那是不是我，他也不会说英语。那时候就告诉他去为那婴孩祷告。我说好的，伯纳弟兄，他就开始往下走。我说埃斯普诺斯弟兄，埃斯普诺斯弟兄也许就在这。埃斯普诺斯弟兄你在吗？那有多少人认识埃斯普诺斯弟兄？墨西哥的，肯定的，我知道你们认识的。那他当时就站在那儿，我说埃斯普诺斯弟兄，那继续翻译我说的，正如我刚才所说过的，那主耶稣借着信心运行才能。我一看，我面前站了个墨西哥的小男孩，那没有牙，那正在笑着看着我。我想这一定是那个男孩。埃斯普诺斯弟兄说，先不要说这话，等一下。那些杰克弟兄都快要下去讲台了，我说等一下杰克弟兄。我走了过去说，别让开路，那带着上来。那他们正拦着他，那边的是不对的，其他人有祷告卡，那你们会来取卡片，那所以必须得公平的对待每个人。如果你让一个没有卡的人上来，那会引发骚乱的，肯定的，那就会那样的，那所以必须得等着。那我说，那让开路，带着上来。他说爸爸，他没有祷告卡。我说带着上来。他说怎么回事？我说我刚看见了一样东西。所以他们把他带上来，他上到台上，他跪在地上说，神父。我说不要不要不要，让他站起来。一个漂亮的妇人，看上去大概20多岁，那墨西哥的小饰品在他头发上，垂在他的肩膀上，那泪水从他大眼睛里边顺着脸颊流下来。他说神父，他说什么话？我说那是普罗斯的一群翻译说，神父，我把我的孩子带到那家里来了，他死了。我说他什么时候死的？他说今早9点在医生的办公室里。我说什么病？肺炎。所以斯波罗斯弟兄，我把手放在湿毯子上，毯子都湿透了，下倾盆大雨。我把手放在那块湿的毯子上，我说天父，我不明白这个妇人的坚定不移。在几分钟前，我向会中望去，看到一个小婴孩在那边的野嘴对我笑，我毯子盖上了，这样抱着。我说如果这就是那个婴孩，那因这妇人如此的坚持不懈，相信那里被医治这个婴孩。就在那时候，他哇的一声叫了起来，开始蹬起腿来，他活了。我说埃斯普诺斯弟兄，不要把那个，那找一个跑腿的跟在这妇人的后面去医生的办公室，让他签署一个声明。于是他就找到了医生，医生签署了声明，今天早上9点我曾宣布婴孩那完全停止了呼吸，那个婴孩一冰冷僵硬，那天早上9点就死了，然后又活了过来，因着一个妇人的坚持不懈。他看到一些事情发生，他不打算接受，不作为答案。这表明启示希腊妇人的神也同样能够启示一个西班牙裔的妇人，只要你能够相信，今晚他也能够启示同样的东西。你相信吗？吼吼，要坚定不移。主耶稣啊，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你曾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了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了，并活到永永远远。你应许说还有不多的时候，那世人告诉莫斯世界的秩序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人称在此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啊，我相信你，今晚我要坚持不懈，无论怎么样信心已经抓牢了，我相信你会医治我，相信你会拯救我，我相信你要将我心中所愿的赐给我，我要抓牢你。让我们现在低头一会儿，要用你自己的方式，那安静的祷告一会儿，那祷告说，主耶稣啊，请怜悯我。主啊，这个教会，这群人 正在耐心地等候着。我讲的超时了。主啊，他们正在祷告。我告诉过他们，你不是死了，你从死里复活了。我已经给了他们你的每一个应许。昨晚告诉他们你做了应许，亚伯拉罕时代是怎样结束的，那犹太人撒玛利亚人的结局，那在外邦人时代的结束，你又来做同样的事。五旬节时代开始于大约四五十年前，在西海岸这里，他们说方言翻方言，神的大能在他们中间，他们的病人得了医治，一切都发生了。那如今最后的迹象已经在他们中间显现了。主啊，你要来了，不会很久了。这就是我今晚站在这的原因。主啊，我相信你。哦神啊，使这些人坚持不懈，愿已经撒下了种子扎根在人们的心中，愿他们看见，愿他们相信，愿他们带着信心全心的相信。父神的过去的做法，那是给病人按手，我们知道他们是这么做的。过去的做法是来到祭坛跪下祷告，但在圣经中他说，信的人被天天加给了教会，并且受洗。我们相信这一切的事，我们让人认为那他是为了好的目的，是好的，我们相信的人。但什么更伟大呢？那亚鲁说的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她就必活了。但那个罗马人，这外邦人却说，你到我的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活了。你说就是在以色列人中，我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心。现在愿我们永远不时的失效，愿我竭力在做的，让我们明白你是他们的救主，你是那位行医治的，你是成就信心的那位。神啊，我祈求让他们没有疑惑，然后呢，只要他们不疑惑，信心就会自动进到他们心里，他们就必明白。主啊，让我们看到你。在你复活后有一天，格罗巴和他的朋友走在去往伊马忤斯的路上，他们同着交谈了一整天，却不认识的。在那天晚上，他跟他们一同进了房间，关上了门，然后他做了钉十字架前所做的同样的动作。那他们就知道没人那么做过，于是他们认出了那是他。然后在主从他们面前消失之后，他们就速速的回去告诉了人，说主真的又复活了。父神呢，我们已经把今天的担子放下，今晚我们在这里把房间的门关上了。主来吧，在我们中间做那钉十字架前所做同样的事儿，使我们也能够心情的愉快，就像他们一样，可以在回去的路上说，当在路上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我们里面燃烧吗？主啊，求你应允，从你来一话与了一个字，会确认我所说的一切。如果说了真理，我知道主啊，你只是确认真理，你跟谎言和错没有毫无关系，你只是确认真理。父啊，祈求你确认我讲的是真理，我把自己连同你的道交给你，还有你的这群会众，以及他们积聚起来的信心。从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祈求你现在出场，证实你的已经两千年仍然与我们同在，在他没有死亡，他是活着，是活到永远远。父啊，奉耶稣的名求你应允，阿们。我想问问会众，那就要结束了，那只一会儿，如果你们愿意，我要求你们在三分钟内尽可能的敬畏。那么有点太晚了，无法叫祷告队列了，但我想在结束前问你们这个问题，那在这里有人信服了他是神的儿子，而你却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吗？我只想问你们，我知道做长时间的祭坛呼召等等那是合意的，但我们不用那么做。那用什么打动人的故事，那如果你不是按着神的道来的，那没有任何的分别，你无论怎么样都不在那儿。你上来的时候必须知道你是个罪人，耶稣代替你而死，你必须承认你的罪。那你在这里吗？那不会叫你们上来，我只要问你们，你们在这里的时候是否信服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你是个罪人，你需要他，你是否愿意举手说，巴兰弟兄，我相信你的祷告，请为我祷告，我是个罪人，我想你为我祷告，我只要求你这么做。我们不是赠送金星，不做这样那样的事，我不相信那种的东西。如果圣灵不能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那我就没有必要尝试了。 所以如果你相信自己是个罪人需要基督，就说为我祷告，巴兰弟兄请举举手来，我会这么做的。那所有人都是基督徒吗？这里有多少基督徒请举手？所有被圣灵充满是真基督徒的请举手。那很好很好。那这里有生病的人们，生病的人请举手。作为神的仆人，我是来服侍你们的，举起你们的手，你说我需要神，我身体有问题要祷告。你们没有祷告卡的人，那我只想对那些没有祷告卡的人说，你们祷告卡那可能明天晚上或其他的时候，当我们聚会时会所有祷告卡的人祷告。那对于没有祷告卡的人，我想对你们说，昨晚我告诉你们，那今晚我再次的告诉你们，我们知道主在地上时做了什么，那今晚如果回到地上时进入一个身体，他会做同样的事，因为他是同样的，对吗？那还有什么比看到圣灵在这群会众里运行更令人激动的事呢？来彰显他的事工，向你证明你的救主耶稣基督就在你们中间。这该何等的震动你的魂，这该何等的求神怜悯，没有任何的。我曾在南非见过这样的事情成就，那一次在台上，那30,000个原始的土著人把他们的偶像摔在地上归向了耶稣基督，还有10,000个穆斯林，那知道那他们耗费了多年想改变其中的一个，那些是古老的马来波斯人不会改变的。瞧，没错，贼人都孟买，我不知道，我真的是不知道有多少人无法数得过来，那一片黑色的手的海洋举了起来，就一次。那我们五旬节派的人们声称那亲吻了神祝福金杯的边缘，那看着圣灵在我们周围运行还怎么能够站立不动呢？基督亲自用他的道证明他就在这儿，然后依然能坐在那里说，我真希望能发生点什么。他不能再做更多了。那记住，我正在奉主的名告诉你们，如果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奉主的名你不会看到比现在更大的神迹了，永远不会看到了。你把它记在你的圣经里边，如果你看到那得打电话叫我过来。你们看到的是最后的东西了，只要记住教会就要离开了，进入了老贼家里，那是他现在所处的位置。那你们祷告相信，然后真正的敬畏，无论你在哪儿，只要祷告真正的安静，你们每个人都是个灵。那当圣灵下了高抹时，每一个移动的灵那你都能够感觉到，那这是一种紧张感。这是为什么耶稣领个人到城外去医治他，那里人太多了，太多的。他在雅鲁的家里，在复活他女儿之前，他把所有人赶了出去，让他复活了。太多的不信了，他们在嘲笑他等等，有不信存在时你就无法那么做，根本行不通。那今晚我求神来证实我所告诉你们的是真理，让他来说话。人可以说，但我告诉了你们真理，你们坚持不懈并说今晚就是我的机会。这小传道人不认识我，对我有所知。那神呢，你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我要借着信心来触摸你。我相信我有信心，让我触摸你主啊，然后借着巴兰弟兄回话并告诉我，就像你以前借着神儿子基督说话一样，告诉他那妇人患了血漏，那还有瞎子巴利买，以及像他所做的其他的事情，借着一个意象告诉我。你们祷告，那只要祷告。那坐在我左边的一位女士，就在这排的尽头，她的耳朵有问题。你相信神会医治你，使你康复吗，女士？你正看着我。你相信神能医治你的耳朵，使你痊愈吗？你相信？好的。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祷告卡，你不需要了。那瞧，那是你所有的未知的信心，你甚至没有迫切的期盼的。信心是一种隐藏的东西，你只要全心的相信。那如果你不相信，那不愿意接受，你的耳会变得更糟。只要记住，如果你能相信，你已经触摸到了一样东西。那下面过到这边的怎么样呢？那么个有信心的人想要相信吗？ 那只要摸他的衣裳，那不是我，我没有用，我只是个罪人。那这里有个人睡了，他正低着头，就在这儿，正在祷告，说主啊，愿事情临到我，胃病，这是你的问题，我跟你是陌生人，对吗？但那是你的问题，对吗？有消化系统的毛病，胃里反酸的等等，总是反胃，你得这病已经很久了。让我告诉你点别的东西，你不是从这儿来的，这不是你的家，你是从波特兰来的。你现在全心的相信，就可以回去并痊愈了。你接受并相信，你会痊愈吗？神祝福你，上路吧，相信。那这里有个女士坐在我右边，她看着我。那你看不到的光正在那女人的头上吗？看这里，那瞧，就在这儿，看见了吗？他患了关节炎。如果你全心的相信，就可以从关节炎里边得医治。特拉普太太，那只要你全心的相信，他要错过了。那医生从未见过这个妇人。我看到那光要离开你了，这是为什么？我必须叫你的名字出来。不要对此感到奇怪。拿撒勒耶稣曾告诉西门彼得他是谁，他的父亲是谁，只要他是同一位耶稣。那如果跟你是陌生人，女士，请举起了手来，就是刚被教导的妇人，肯定卫生从未见过的，而且是一个坐在那的妇人。你们相信？你们相信吗？这证明了耶稣基督的同在。阿们。那这里坐这个妇人正在这里边看着我，有个阴影在她头上。如果没什么帮助，她会死了，她得了癌症。你相信神能医治的病，神能痊愈吗？如果你相信，你就可以得医治，但你必须得相信，要有信心，不要疑惑。那我看到那个癌症在跳动，那个迹象从那里去到了另一个男人的身上，他正坐在那儿看着我。先生，你全心相信吗？神会医治你手上的癌症，并使你痊愈吗？我跟你是陌生人，那神认识你。那顺便说一下，那你应该相信了，你是个传道人。那想再回去台湾去传福音，你相信神都告诉我你是谁吗？你知道我跟你是陌生人，你相信神都告诉我你是谁吗？格拉夫先生，你全心相信就能够回去得医治并且痊愈。你们相信他吗？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相信？那么多少人全心的相信？举手。那在他的同在中，那为什么你们不按手在彼此身上，让我为你们祷告呢？那这让我担心。那会帮助我继续往前的。那就在这里，在会堂的对面，那去和那些人谈谈们。你就知道他们去了哪里？那大概六七个人的，无论是多少人，只要问问他们，你们会中的人，那后面楼上的，相信，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你们相信，坚持不懈。持守住，我挑战你们作为信徒为彼此按手并彼此带到相信你必得痊愈，你们会做到的。我挑战任何曾是罪人并且还未相信的，那现在就站起来祈求怜悯，你们必得着怜悯，只要你们心里是认真的。那如果你刚才犹豫不决，在座的有十几个人应该作为罪人站起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坐在这里不相信，我叫出你们的名字，那你们知道这个，有多少人参加过的聚会以前看过这事成就的，我肯定见过的。问题是这会伤害他们自己的会众。耶稣说让稗子和麦子一起生长，他这里面将把他们捆在一起的，但你们就坐在这，怎么能够隐藏自己呢？你最好站起来接受基督，让我告诉你，也不可能与他更亲近了，除非在他的同在中面对面见到他的时候。那让我对你们说说这里，我的圣经摆在我面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已经从死里复活，今晚圣灵亮是在这里，他是允许这事工成就的那位。那记住，相信他。现在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让我们祷告。那首先我要为这些手帕祷告。当我祷告时，你们为按手的那个人祷告，他们也为你祷告。天父啊，我把这些手帕带到你的面前，他们代表着病人。我们被教导说 以色列人有天正走在进职的路上，前往应许之地，红海挡在了路上。以色列人在履行职责，跟从神的诫命，红海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阻断了他们前往应许之地的路。有位作者说，神就透过那根火柱俯瞰，于是海就害怕了，他翻卷退后，为以色列人开辟了一条通往应许之地的甘露。今晚的你仍是同样的神，疾病病患是无法行走在履行职责的路上，而你说，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强壮，愿做出这应许的神不仅透过火柱俯瞰，而是透过着自己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俯瞰，愿那些的疾病害怕从这些人身上退去。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撒旦，你捆绑了这些人，拦阻了他们这些年，用疾病捆绑他们。我们作为基督的代表上前来，我们靠着他命令你，他给了我们权柄这么做，离开这些人，用耶稣基督的名从他们身上出来。愿使基督从坟墓中复活的能力，打碎人们心中的每一点疑惑，使他们现在就能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他们的医治。所有相信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接受你们的医治，不管你有什么问题。阿们。赞美耶稣，赞美耶稣，那赞美耶稣，我们每个人都来唱。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羔羊为罪人而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因他宝血洗净主罪污。那让我们摆脱那种冷漠，来打破四周的镣铐，将那种幽灵般的东西赶走。出了什么问题吗？人们，难道你们没有意识到，在信息中我们正在进入敬拜的灵中吗？让我们向神举起手来敬拜他，并说赞美主，赞美归给主，感谢归给我们的天父，他将神的儿子赐给了我们，从死里复活，是活到永永远远。他是阿拉法俄梅卡，他是开始，是终结，是沙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是晨星，他是昔在今在将要来的那位大卫的根和苗裔。我们何等的赞美你全能的神，因为你无所不在，你今晚眷顾了我们，为你复活的大能，为你救恩的确据，为你道的伟大彰显，在这最后的日子，照你应许所行的，在批评者和一切形式主义者的面前，你仍然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我为此何等的感谢你，天父。阿们，阿们。哦，你不是感觉很好了吗？说赞美主。哦，这对我来说听起来不像五旬节的信徒。赞美主，这听上去好多了。阿们，荣耀归神，我爱耶稣，赞美神。阿们，赞美耶稣。让我们先举起手来唱，赞，来唱出来，耶稣，赞美主为罪人而死，当将荣耀归于基督，因他血能洗净众罪污。你们爱他们说阿们，你爱你的邻舍们说阿们。能让我们彼此握手，来跟你身边的人，你前面的人，来继续站在跟你身边的握手，说赞美主，赞美主。 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哦，你不觉得太好了吗？阿们。那现在让我们再唱一遍，赞美耶稣。那举起手来，赞美耶稣，大声的唱，赞美主为罪人死，文明当将荣耀归主，因他血能洗净诸罪恶。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那你们相信一个老师的复兴吗？你相信神的大能吗？你相信老师的信仰吗？哦，那不是漂白，而是洗了雪白，像雪一样的洁净。那你们全心的相信吗？现在我们恒切的祷告，求神开始一场复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那朋友们，我们必须努力向前，向前，让我们坚持不懈。我们必须看到的发生的，必须要发生，我们必须这么做。那么低头时，我要请牧师上来，就是这次聚会的主席。那他在讲台上，让他来接管聚会。